们一起高声颂赞。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全能的救赎主，我们赞美你，因你慈爱的救赎使我们出死入生，得着永生的盼望。我们颂赞尊荣你的名，求主开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透过你仆人戴牧师的口所传讲出来的信息，成为在座弟兄姐妹们的帮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今天崇拜的讲题是从喇合看宣教，我们一起翻开圣经攻读神的话。经文记载在约书亚记2:8-13。以起印的方式来进行，由我念双数节，请会众念单数节。二人还没有躺卧，女人就上房顶到他们那里。 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面前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将他们进行灭毁灭。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父家，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感谢主。我们请院长来介绍今天的讲员戴牧师。
我们高兴今天欢迎戴季中徐教师来到我们当中来分享神的话语。那么我想在座的同学们老师们应该对戴老师戴季中牧师不熟悉不会陌生哈，因为其实这个是他家哈，他的祖父是圣光的创办人哈。那么应该他每次回来就是像回家一样。那么我们感谢神，今天他可以抽空来我们当中分享神的话语，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季中，谢谢。弟兄姐妹们平安，谢谢周院长，也谢谢圣光的同工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说是回到圣光在这边特别在我们圣光的聚会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不晓得当你想到拉合的时候你会马上联想到什么。当我们想到拉合的时候，我们马上会联想到些什么？当然我想有一些人或许会联想到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怎么样描述拉合在那十多个信心的伟人的这个行列的当中我讲没有记错的话，拉合的名字是最后一个出现怎么样因着信顺服了神的话语，不像那一些悖逆的人，那一些不顺服的人，那一些犯罪的人。所以我想拉合或许对我们而言是象征着一个信心的一个伟人。或许也有一些人想到拉合会联想到在雅各书里面，特别雅各书的作者在第二章怎么样来描述信心跟行为之间的关系。我们记得在第二章那边特别提到了两个例子，一个例子就是亚伯拉罕，希伯来人的祖先可以说这一个国家的国父是一个伟人，是一个信心的伟人。但是与他肩并肩来做一个例子呢，雅各的作者也把拉合这一个人也不是希伯来人也不是一个男生，甚至他的生平或者他的生活根本没有办法跟亚伯拉罕做任何的对比，但是作者却把这两个人提出来做例子，提醒我们信心跟行为之间的关系。当然若是我们研究过耶稣的生平会知道在马太福音第一章，其实在整个新约里面拉合这一个人被提到了三次，一次是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一次是在雅各书第二章，当然最后一次哇，其实严格来说是第一次出现是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的里面。我们知道耶稣的家谱，他的身他的整个一个祖先的一个行列，在那边提到了五个女人的名字，而我们知道拉合也被记在其中。
所以有可能我们会联想到这一些。当然若是我们回到旧约，我们回到约书亚记第二章，我们似乎也会联想到，其实在约书亚记第二章是非常奇妙的一个记载，记载着约书亚怎么样差派两个探子去到了耶利哥，进了拉合的家。就是当我看约书亚记前面几章，我一直会问我自己一个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作者特别提到拉合的故事？拉合的故事在这整个一卷书里面，或许我们可以说从第一章特别到第五章那一个整个预备的那个过程的里面，为什么圣灵感动作者一定要把这一件事情记载下来？不单单是记载了历史所发生的事情，也成为鼓励后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篇幅。为什么？其实若是我们发现我们去看的话，似乎好像跟上下文或许不应该说完全没有关系，因为有关系的话，起码我想从第二章的消化我们会记得，即使这是拉合讲的好几次这个迦南的人他们的心都消化了，是不是这个成为第一章神一而再再而三吩咐约书亚你要什么刚强壮胆，是不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一方面神的百姓要刚强壮胆，但是同时神也让周遭的人他们的心里都消化了是不是我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我不知道，或许有一些人也跟我一样想到了，其实第二章一个外邦的女人，我们记得当那些探子回去的时候，记不记得到了第二章最尾的那个描述，这两个探子回去的时候，他们回报给约书亚的时候，他们说要啊，的的确确的已经把这一块地给了我们，这是他们的见证。因此会不会拉合有一点像基甸？大家我不晓得有没有印象，基甸那时候神要他做的事情，去攻打这个米甸人，他心里面很犹豫很挣扎，因此神说若是你还小信的话，若是你还不相信我的话，好，那你去米甸的营中，你去看一看吧。是第六章还是第七章生命这个四世纪好像第六章还是第七章，总而言之就是基甸跟他的仆人他们就去了米甸的营中，他们就听到了一个米甸人做了一个梦，然后就解释了那个梦，因此基甸就满怀着信心就回到了以色列人的当中，就率领了以色列人是不是拉合也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我不知道，我不晓得可不可以大胆的说，我想大概很少人起码会从拉合的身上来看宣教所以我想我心里面是有相当的挣扎因为下面有好多这个教圣经的老师也有好多我们的同学都也是上释经学解经学讲道学所以在这种聚会要讲道总是压力特别大因为讲解神的话当然不是说其他的场合可以随随便便的但是坐在下面个个都是小神学专家总是大概会在我们的聚会当中会说哎呀怎么这样解释经文怎么这样歪解神的话语呢，所以我想我今天的压力很大但是我想其实从我一个角度呢的确拉合的见证是一个跟宣教息息相关的一个见证，你说不是吗？一个外邦的人怎么样因为以色列的百姓成为一个蒙福的人，这不就是宣教的理念吗？神怎么样把他的祝福透过他自己的百姓临到一个未曾认识他的一个外邦人，这就是宣教。因此今天早晨我就愿意从拉合
们刚刚所读的这一段经文来跟大家一起来看宣教。我想特别从四个地方来看宣教，其实这四个都出现在拉合在这里所讲的这一番话的里面。我不晓得，或许我们在还没有仔细看之前，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其实若是你仔细读，尤其旧约很多历史记载，会发现其实犹太人或者希伯来人常常喜欢讲故事用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方法来讲故事这个专用名词我不晓得中文是怎么样翻译，英文是叫 chiasm 那若是我们用一个比较通俗的一个翻译的话，就是希伯来人的故事常常像一个三明治那我们都知道三明治两头都是面包，对不对？然后大概有一些什么mayonnaise 一些不同的酱，然后呢有生菜沙拉，然后呢若是你再往里头的话，大概就是不是一个鸡排就是一个猪排，或者其他的一个很重要很好吃的一个东西。希伯来人讲故事就常常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来讲故事，所以你到旧约，无论是在约书亚记也好，或者到了撒母耳上下记这些其他的历史书卷，在里头好多故事都是用这种三明治的这个架构，在这个故事里面其实就是一个三明治的架构我们很快就能够看到前面是约书亚差派两个探子出去，对不对？到了这一章的结束呢，这两个探子就回到约书亚那个地方，就象征着这个三明治的两片面包。那我们再往里头再看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呢，到了这两个探子到了耶利哥的时候，我们看见他们进到了拉合的家里面，拉合就保护了他们。那当我们往下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当这两个探子要离开的时候呢，反倒不是拉合保护他们，而是这两个探子承诺当以色列人攻打耶利哥的时候，他们会什么？保护拉合，保护拉合的一家。所以面包再往里头看的话，那一个mayonnaise也好，或者那个生菜沙拉，就是前面的保护跟后面的保护其实或许我们还可以加一个，因为前面探子躲避了他们藏起来，到了后面我们也知道他们也藏起来，对不对所以这个故事非常的有系统我不知道他是刻意这样还是圣灵的感动我想大概应该是圣灵的感动，或者圣灵使用希伯来人讲故事的一种方法来传述讯息。中间是什么呢？这个猪排或者不应该用猪这个牛排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拉合所讲的这一番话。那为什么希伯来人会用这种架构来讲故事呢？其实原因很简单，我想我们都能够想到，他用这种方法的目的就是让听众能够抓得出重点在什么地方不是说那个 mayonnaise 或者那个面包不重要因为你吃三明治没有那个面包的话你手都会脏掉所以还是要有那个面包。但是呢他们讲故事呢，他们就会用这个很特别的一个方法来传述这个故事当中的重要性。因此我们今天所看的第八节到第十三节就是拉合所讲的这一句话，就是这个三明治中间的这一块。我没有错的话，这应该是在新旧约里面一个女人记载在圣经里面一个女人讲最长一段话的一段经文，旧约新约也好，大部分都是男生在讲话，很少可以听得到 女生讲话。这段特别，非常的特别。我请大家特别，今天早晨从拉合在这边四次提到耶和华的名词来看宣教。我不晓得刚刚我们读的时候大家有没有特别注意到，四次从第八节到第十三节里面拉合提到了耶和华的名词。第一次是在第九节，对他们，就是对这两个探子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第一次，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第二次是在第十节，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面前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么样对待约旦河东的那两个亚摩利王西宏跟噩，将他们进行毁灭。耶和华怎样在你们面前使红海的水干。第三次呢，是在第十一节，我们一听见这些话心都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什么？上天下地的神。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第三次，最后一次在第十二节，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谁？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父家，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要救活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拯救我们性命不死，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顺便在这边把一个小小的秘诀跟同学分享啊。有的时候讲到实在是很难准备经文，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同感啊。准备讲章，有的时候很怎么看一段经文，就是看不出啊一个信息来啊。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若是没有的话，我只能够说还没有而已，因为你将来一定会有，除非我是异类哈。但是我看多了，我听多了，我发现我应该不是异类哈。有的时候每一个礼拜都要讲到最后面，实在是不知道要讲什么了。哎，这一段经文怎么看都看不出一篇信息来。后来我记得，这也是几年前啊，一个作者给我很大很大的启发。他说，若是你有这样的一个困境的话，有一个很容易解决的方法，就是你单单从那段经文来看耶和华。我们怎么样能够从那一段经文来认识，更认识上帝？你就从那里开始讲起，你就讲不完。啊，给我很大的启发。后来我从此以后就发现，讲道就不太有那么大的压力，还是有压力哈啊。但是呢，起码其他的信息找不出来的话，还是可以回到那一种方法哈，一定可以找出一篇道理来哈啊。那我今天也不是因为其他的找不到哈，所以只好用这个方法哈啊。但是这个方法其实也真的，譬如像这一段的经文，可以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启发。拉合这一个外邦的女人，这一个妓女，她四次在她的口中提到耶和华的名字。而在这四次的里面，我们能够看到些什么？有什么样的一些信息呢？很快，四方面。第一，我们看到拉合特别强调耶和华的独特性。我不会按照他讲耶和华的名字来看哦，稍微次序会颠倒。但是我们在这边首先看见他笃信耶和华以色列神的什么独特性。第三次他提到耶和华的名字，也就是在第十一节，他 他说我们一听见这些事，我们的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必为人有胆气。注意下面一句话，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哦，不得了，我们想一想，一个迦南人会有这样的一种看见，其实是成为他那个时代或者在那种文化当中的一种反潮流的一种立场。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若是我们回去看当时的文化的话，我们其实会发现，其实当时的人，迦南人，他们其实是在一种泛神论的当中，他们有很多很多的神明，从来没有一个迦南人那么笃信全世界上天下地只有一位神，就是这一位神，或者就是那一位神。拍摄哦，我嘛起地当然大汉的哈。我常常想哈，其实迦南人跟我们台湾人哈，弄吧差不多了哈。我们有一点就像保罗去到了雅典，看见雅典人有那种浓厚的宗教热忱。其实我们赫赫本的翻译很可惜没有翻好哈，赫赫本的翻译是我看你们凡事都敬拜鬼神。其实原来的意思就是你们有浓厚的宗教热情，哇，我看见你们那么多的神明，甚至有一个神明是位置之神啊。我们只要台湾走一圈，哇，也有拜动物的，也有拜人的，也有拜石头的，哇，什么都拜，在一种泛神论的当中，这是迦南人。但是在那一种文化的里面，我们却看见了一个人站起来，对这两个探子说，我相信你们的上帝是一个上天下地的神，没有其他的神。那我想我们不需要扯得太远，解得太歪来看，其实这不就是我们宣教的基础吗？我们为什么要去宣教？因为只有一条道路，因为只有一位神。耶稣怎么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 I am the wayThe truth and the life. 他没有说 I am a way, 在许多道路当中的一条道路。他没有说 I am a truth, 在许多真理当中的一条真理或者一个真理。他也没有说 I am a life, 好像我们可以去如同去超级市场去选择，我比较喜欢这种款味，我比较喜欢吃那样的东西。这是我们宣教的基础，在台湾也好，在世界其他的地方，神的独特性。当然我想这方面我们可以谈到很多很多啊。若是谈下去的话，另外三点也就不要讲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确是住在一个泛神论的一个时代里面，甚至我们看到不单单是泛神论的一个时代，我们在所谓的后现代主义的当中，无论在这个后现代主义当中的这种相对的理论，这种多元的理论，甚至这种混合的主义，我想拉合提醒我们，在宣教上面第一重要的就是我们笃信我们这位上帝是上天下地的神，而也只有一条道路通往这一位上天下地的神，就是耶稣基督，没有第二条路。换一句话，不是条条大路通罗马，换一句话，不是信什么无所谓，只要你信得诚恳，你得着帮助就可以了。当然我想有一些人会因此而反对，但是 真理就是那么样的绝对，你要不然就是活的，你要不然就是死的，没有又活又死，又死又活。耶和华神的独特。第二，不单单是拉合在宣教上面提醒我们耶和华的独特性，在这边拉合在宣教的当中也提醒我们神的大能，神的大能。在这边特别是在第十节，我们看见拉合像这两个探子这样说，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面前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么样对待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红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我想我们很快看这一节，我们会发现拉合他提到了两个非常关键在历史上面的时刻，一个是在出埃及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就是神怎么样使得这个红海的水干了，也让了那个有可能将近3000万的以色列百姓啊，想一想啊，不得了啊，3000万。哎，对不起，不是300万，多了一个零，抱歉。啊，300万的以色列人过红海，哇！我想那个场面哈是相当的轰动哈。我看的第一场电影就是在圣光的旁边，以前有一个西北大戏院。我想跟我同年的，我看一下你们都很年轻哈，所以你们脸上都没有任何的。回应哈啊，有几个有回应，所以我就把你们当作大概跟我同年的，还是稍微比我大一点点的哈啊，连周院长都没有回应哈，所以他一定就是比我年轻多了哈啊。但是我记得我们家对面，我们以前住在这个金山大饭店，就是这个不是小水沟哈，这个以前是个运河哈，信不信由你哈，现在好像运不了什么东西哈，但是在对面有一个金山大饭店，我们就住在那个旁边，现在好像是掐逃告回，我们就住在那个地方，对面呢就是西北大戏院，哇，那个时候哇，我就整天到晚坐在我们家墙壁上面就看那个扛棒，哇，我告回管。但是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家是巡礼会，那个时候的巡礼会跟现在的巡礼会很不一样，那时候的巡礼会啊，不准看电影啊，电影是魔鬼的东西，是属世的东西，那不要讲电影，连电视都不太鼓励看了，所以我都非常的羡慕啊。结果呢总算有一天得到了许可去可以看电影，给你们猜是什么电影，时间大概十届不会错到哪里去啊！哇，那个壮观啊，300万的以色列人从红海过去啊！哇，那个时代是不得了。拉合提到了这个，但是呢，拉合也提到了40年之后所发生的事情，也就是以色列人将要进到迦南地的时候，神怎么样透过他们来彰显他的大能，来毁灭一切拦阻他旨意成全的障碍，无论是大自然也好，神是掌管一切的，是人也好，神同样的是举手为，也在大自然也好，也在人的当中彰显他的作为，他的大能。我希望我的解释没有太过头，没有太超过现在很流行的一句话，神的大能。而这个跟宣教又有什么关系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个跟宣教细细有关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传讲的福音，保罗记不记得在罗马书第一章所说的，我相信福音是什么？神的大能。其实我们不要讲别的，将单单讲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一段经文啊，可不可以选择喜欢哪一段经文，或者比较喜欢，这个是不是不该做的事情啊？院长你私底下再跟我交通一下啊！我 well, anyway, 我们人还是有软弱，所以还是会选比较喜欢这一张，还是比较喜欢那一张。我非常喜欢，相当喜欢的一段经文呢，是约翰福音第十章。我们都很熟悉，不需要翻。耶稣去了撒玛利亚，跟那个撒玛利亚人讲话。后来呢，就是跟你大概一样，我那段经文读了好多好多次呢，就从来没有留意过。到了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讲完话的时候，在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还没有回到他自己的城市之前呢，约翰描述了一件事情，描述了什么呢？他就说那个女人就留下了她的水罐。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那一段经文我读过 N 次，从来没有注意那句话，也从来没有去揣摩那一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当这个女人能够把她的水罐留下来的时候，究竟所在表达的什么？换一句话，究竟那个水罐对那个女人是象征着什么？我们今天不去想，但是我想我们离开这个地方，我们坐下来默想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那个水罐象征着不少，象征着他的重担，象征着他的挫折，象征着人对他的排斥，象征着他的绝望，象征着他的跌倒，象征着他的失败，象征着他许许多多的后悔。我想那个水罐会使那个女人需要在日正当中最炎热的时候去挑水，我相信那个水罐对她而言是相当的重要。但是约翰的重点不在那个地方，约翰的重点乃是当这个女人遇见了耶稣的时候，当福音的大能进入到她生命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个女人就把她的水罐留在耶稣基督的脚前。阿们。神的大能，是不是也就是今天的教会太缺乏水罐子留下来的见证，使得我们在这个时代的震撼相对也少了不少？是不是我们有一个危机，就是我们把我们的信仰太理论化，不是说是非理的、非逻辑的，不是的。但是是不是我们有一个危险，就是我们把我们的信仰太理智化了，太少看到人把他们的水罐留下来。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其实把人带到主耶稣基督面前的就是水罐留下来的见证，不是吗？神的大能，或许你今天有一个水罐，你需要留在耶稣基督的脚前。你有一个重担，你生命当中有挫折，你面对到你的过去，多多少少你感触到一些失望，一些后悔。若是如此的话，巴不得今天早晨你我都遇见了这一位能够让我们把我们的水罐留下来的耶稣基督，神的大能，神的独特，神的大能。第三，拉合在宣教的领域里面提醒我们神的应许。
第九节，拉合对这两个探子说：“我知道。”啊，很有意思啊。这个很多人会去啊挣扎啊，也会或许从观察的里面也会觉得很困惑啊。我们知道拉合前面跟啊耶利哥的王两次说我不知道啊，很有意思啊。这里是他知道啊。那有一些人会认为，那前面他说谎啊，那为什么上帝还悦纳他呢？我感谢主哈，说谎的上帝仍然在恩典里面悦纳哈，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被蒙悦纳的机会哈。加上其实上头没有说上帝同意、赞成、肯定他说谎，只是记载下来而已。那没有说上帝说拉合啊做得好啊，继续说谎下去，没有这样讲啊啊。所以我们读经要很小心啊，出现在圣经里面不等于是上帝同意、上帝赞成、上帝许可的上帝是许可了啊，但是不是上帝赞成的一件事情也出现了。要不然大卫去犯奸淫也出现在圣经里面，难道也是上帝我们也可以去犯奸淫吗？当然不是。哇，对不起，这个好像也不是我的重点了。神的应许，注意在第九节怎么说？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注意，每一个字都重要。我知道他的笃信。耶和华什么？将来吗？不是的，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我不晓得在我们当中有没有教旧约的老师啊，若是有的话，我应该等一下私底下跟你请教一下啊，有没有所谓的土地神学观啊？啊，那我的意思主要是我觉得今天我们从新约的角度，我们往回读旧约的时候啊，的确是很大的挣扎，因为我们对土地比较没有太多的概念。或者起码在信仰的里面，我们很难能够理解，就是说它就是一块地啊，何况我们今天去以色列又是那么糟糕的一块地，有什么稀奇啊？我总是觉得哈，我们应该有一个a theology of ground， 我不晓得这个中文要怎么去翻译哈，我们应该有一个土地的神学观，究竟。这块地对以色列人而言是象征着什么？它的意义是什么？而当我们能够去抓到这种意义的话，有可能我们就能够更了解，更加的明白神的丰富应许的何在。这块地是不是象征着不需要再漂流，不需要再去寻找，已经能够安定在一个地方。今天有很多人不断地在寻找人生的答案。记得戴德生刚刚去中国传教的时候，他跟一个读书人姓倪的一位倪先生谈起话来。这位倪先生他问戴德生，他说你们知道这个福音在你们的国家已经有多久了？戴德生还没有机会回答之前，这个倪先生说，我花了我的一辈子去寻找人生的答案，佛教、道教、儒教全部都找通了，找不到人生的答案。不单单是我用了我的一辈子寻找，连我的父亲、我的祖父也用了他的一辈子在寻找，都没有找到。而今天你所传的福音就是我在找的，就是我在找的。你们到底知道这福音有多久了？啊，若是我们会去看戴德生传的，会知道那一天戴德生是很尴尬。为什么呢？因为他只好回答这一个倪先生说，我们已经知道了有几百年的历史。你知道那个倪先生怎么回答戴德生？你为什么等了这么久才来呢？神的应许、神的恩典、神的力量、神的同在、神的平安、神的盼望、神的丰富、神的应许，这就是我们所要传扬的福音。不单单是神的大能，也是神的应许。最后拉合
单单是在宣教里面提醒我们神的独特，不单单是提醒我们神的大能，不单单是提醒我们神的丰富，当然他也提醒我们神的救恩。神的救恩，现在十二节，我既是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父家，也要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要救活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拯救我们性命，不是神的救恩。很快就要六四20周年，我想大家这几个礼拜震撼很大因为这个赵子阳的传记，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这个新闻这个赵子阳的他的传记最近出了，然后呢就把当时六四周遭所发生的事情呢大概起码从他的观点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交代，究竟是谁下令要开那些坦克车，究竟是谁叫这个解放军去到这个天安门向这些上千的这些学生开枪所以震撼很大。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我刚刚神学院毕业我去到了美国东部波士顿的一个华人教会，在那边牧会。我们在那个教会里面的工作非常的特别，非常的特别，因为在那边有好几个相当有名的学府，所以中国刚刚开放，有很多的学生呢就很喜欢去哈佛大学去这个麻州理工学院，这些相当拍起来响亮的学府所以呢我们有一个工作呢就是去跟这些人传福音。我记得很清楚有一个北京大学北大派到麻州理工学院做博士后研究的一位女士，我们跟她认识，跟她传了福音后来很不容易因为有很多的障碍，包括无神论，包括共产党主义等等，哇，对他而言，要他从那样的一个背景来信耶稣他有很多很多的障碍。到了最后呢，我们也觉得大概该讲的都讲了，现在只有上帝能够工作，能够改变这个人，能够回转那个人。这个人我永远不会忘记，就是在六四发生后的第一个礼拜天，突然这个女士出现在教会里面，跑到我们传道的办公室里面，就提出一个要求，好不好，你们可以替我洗礼。哎呀，我们吓了一跳，我们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怎么突然有这样的一个突破，你愿意洗礼呢我们就请她进来，我们就坐下来一起交通。在还没有分享他的经历之前呢，他反倒问了我们传道人一个蛮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当时我们也愣在那个地方，我们没有办法回答。他问我们什么，他说在跟你们讲发生什么事情之前呢，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就是请问毛泽东在天堂还是在地狱？那当然，我想我们心里面大概都有数大概是在地狱但是也大概也只能够加个大概而已因为实在是不知道这个都是在神的掌管当中谁知道，有可能在那最后一刹那他悔改了，没有人知道哎呀，我想这个女士呢发现我们的犹疑她就发现这个怎么行你们一点都不够肯定，所以她就自问自答，他说我相信毛泽东在地狱，所以我要信耶稣上天堂，我才不要一辈子在永恒里面跟毛泽东在一起。我不晓得这样信耶稣的动机，要受洗的动机对不对当然后来他也就分享他怎么样被带到主的面前。我永远不会忘记，当他快要结束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以前认为共产党可以救中国。”他说：“经过了文革 经过了那十年，我发现共产党绝对绝对不可能救中国。他说后来邓小平出来的时候，整个经济开放的时候，我发现哇，有可能这种开放，这种经济的开放呢，能够救中国。但是我现在知道，就一个人能够救中国，也不是毛泽东，也不是邓小平，唯有耶稣基督才能够救中国。神的救恩，从拉合看宣教，神的独特，神的大能，神的应许，神的救恩。时间到了，我可不可以就加一个观察作为一个结束？这也是我前不久在读约书亚记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了一件事情。有没有注意到约书亚记的开始是一个家族蒙恩得救的开始？拉合因为他的信心，因为他的勇气，不单单是他自己拯救了他自己，他也救了他的一家。我就想今天早晨或许在我们当中有一些的同工，你有可能是你在你家里唯一信耶稣的人，我巴不得神能够让你经历到拉合的见证，不单单是他信了主，他也把他的一家带到主的面前。但是我想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没有结束在那个地方，因为当我们翻到约书亚记第24章的时候，有另外一个家的出现，那已经不是一个得救的见证，乃是一个服侍主的见证。记不记得约书亚记24章15节，至于我和我家，我必定侍奉耶和华。换一句话，是不是在这边，在约书亚记里面，不单单是一个国得救，一个民族得救，一个民族经历到神的独特、神的大能、神的应许、神的救恩，是的，那是何等的重要。但是那只是一部分而已，有另外一部分，神也要那个国，神也要那个民族，甚至我们可以说神也要我们每一个家庭从得救的里面成为服侍主的家庭。我不晓得我的观察正不正确，我想这不是一个巧合。第二章一个家的得救，第24章一个家的委身服侍。愿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不单单从拉合的身上看到宣教，也从拉合跟约书亚的身上看到我们的家得救，看到我们的家服侍主。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早上的时间。主，人的话是很有限的，人的话是有软弱的，人的话是何等的快就会过去。但是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把圣经，你启示了40多个作者来记载这圣经。主，你的话的确是我们脚前的灯，我们路上的光。但是今天早晨，天父上帝，不单单是我们有我们手里面拿这一本圣经你的话，我们更加的也有
真理的灵在我们的里面，能够提醒我们，能够光照我们，能够把你的话更加的深藏在我们的心中，免得我们得罪你。天父，谢谢你让我们早晨短短的时间能够一起来看拉合的故事，何等奇妙的一个见证。主，发生在3000甚至有可能将近4000年前，但是主啊，今天仍然是那么样的有挑战，也特别在宣教的领域里面，在大使命的托付当中，主啊，拉合呼吁着我们不要忘记神的独特，不要忘记神的大能，不要忘记神的应许，也不要忘记神的救恩。愿神你把这四点成为你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涯生命当中来指引我们的。谢谢主，祝福同工们。主啊，孩子还是回到那个图画，谢谢你，我们的信仰不只是一些教条，乃是我们的信仰是能够让我们把我们的水罐留在你恩脚前。主啊，今天或许有一些同工生命里面就有些水罐吧，愿主你让我们能够尽力把水罐留在你面前，得着自由，得着释放解脱。愿你的大能行，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谢谢。
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让我们再一次的看到你是一个怎么样的神，你是一个充满了宣教热忱的神，差遣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当中。在圣经里面我们到处都会看到你这种心意，我们感谢你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你的应许啊，至于我啊，至于一人得救全家都必定要得救，好像你在拉合身上所做的。当我们得救了以后，我们也可以说，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要侍奉耶和华。我们特别谢谢你借着你的仆人戴基中牧师把这个信息又再一次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也看到他的背后，他的整个家族就是活在这种真理的实际的里面。主啊，你把这样的恩典也让我们能够抓住这样的应许，也能够活出这样的恩典。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继续不断地与我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